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天气的早晨，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话语的是陈牧师，陈广善牧师。陈牧师是今天早上一大早从 Grand Rapids 开车过来。陈牧师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跟他碰过一次面，不晓得他记不记得。那陈牧师是福州人，在东马来西亚出生沙劳越感谢神，神把他从马来西亚带到美国，在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读完大学之后，神的护照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到 Grand Rapids 的 Cornerstone 跟 Calvin University 在那边读了神学的学位。目前他是在 Grand Rapids 华人基督教会来牧会，那么在那边有牧会五年的时间。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要来传讲的信息是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我把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晨是我的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侍奉上帝。刚才这位弟兄介绍真的我忘了他但是这个张树牧师提醒了我一下，原来这位弟兄曾经到过我家记忆力虽然就像圣经说肉体真的朽坏了不过我想到主对我们的恩典，主对我们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对主对不起他，但是早晨我要借助这一段圣经经文再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勉励跟鼓励，他以来跟从我，鼓励你跟我天天跟随。我们再一次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愿意把这一段思考你话语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你的圣言已经立定在天，写在书上，这个时候也要借助你的圣灵把它带到我们心中来。不但如此，也要借助你的能力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圣道来。天父上帝，早晨要把你祭仆人向你仰望交托，把你的众儿女心中的心思意念也要交托，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遵照你的话去执行。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阿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选召他的门徒，他向不同的人召唤说，来，你来跟从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长大多久，停留多久，或者你是第一次或者刚刚来到教会。早晨我要再次的对你对信徒说，耶稣是天天召唤我们来跟从我。我早晨要以两个大部分跟弟兄姊妹一起思考分享。第一个部分，我是要先针对慕道朋友，或者是你看过圣经一段时间，也觉得圣经所说的是真的，但是你一直不愿意踏入跟随的这一个企业里边。我希望第一个部分能够鼓励你，帮助你看见，原来耶稣对你的呼召邀请你来相信他这一件事，是你一生当中 最大最美最好的一个决定。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在座的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跟随的道路是那一天我决定相信耶稣之后，直到今天为止，我回头过来看，这条路不容易走。就像耶稣要借助路加福音第九章早晨的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代价，这个抉择，并且这个委身。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思想早晨这一段圣经话语的信息。我从马来西亚长大，小时候少年的时候非常喜欢看广告，我不晓得大众有没有弟兄姊妹很喜欢看电视机的广告。我觉得一个广告能够做得好，能够让人记起一个产品，当然产品本身的品质非常重要，但是广告在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脑海当中，要做得好的话，必须能够把产品对你的好处，更加产品能够有什么的声誉，能够打进你的心，让你记得的话，那你就会一生念念不忘。当然我脑海当中有几个令我很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 Nescafe 马来西亚的咖啡的广告。但是有一个广告使我念念不忘，这个广告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那里洗头发，她洗完头发之后，长发用手轻轻一挥，秀发飘扬，清新自在，突然间后面就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来到那里。原来这个女子所用的头发剂的名称叫做 Follow Me 洗发水。我在想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在想很多人真的用一些产品能够吸引，就像这个女子一样。想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就我让我想起耶稣基督的这个 Follow Me 的清香之气。我不晓得你记得圣经里边说到一段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召唤门徒的时候，他不认识这些人，就像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一样，但是他就那一天来到这几个人当中，看见他们在捕鱼或者在那里洗碗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有没有想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个陌生的人来到你面前，然后对你说，某某人，你来跟从我。如果今天耶稣真的再一次出现在你面前，你不认识他，但是他对你说，张顺，你来跟从我，你会跟从吗？我想我们大多数没有一个人会去跟从的，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若是我真的去跟从的话，我就是盲从了。然而那一天，当这四个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这一个话的时候，你们来跟从我，圣经说他们就卸下了他们的网，立刻就跟从了耶稣。到底是什么原因叫这四个人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有说来了慕道友，他会说，牧师，到底我为什么需要相信耶稣？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当我们思想慕道朋友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说， 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好处？真的是有好处。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好吗？请弟兄姊妹早晨第一个部分记得这几个字 come。 好，耶稣常常对世人说 come 这几个字 C-O-M-E 来。讲到 come 的时候，他其实在做出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你来，来到我生命的四周围当中，你来看。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打开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当中的这样子的话语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看第37节跟3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7节跟38节，这个背景同样的就像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说，耶稣召唤第一批门徒，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角度啊，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37跟38到39节。好，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39节我们读一读，来，一二三。耶稣说，你们来看。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第一个耶稣的邀请就是邀请你，当你不认识我的时候你就来吧。在认识来看的过程里面，你就认识我是谁。所以第一个耶稣基督要步入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是邀请你做一个决定，就是决定你还不需要做信靠或不信靠他决定之前，你先来看看，你只要进到他里面去来看一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过后你再决定你要来跟从我不跟从我。其实圣经每一次讲到来的时候，就使我内心当中有说不出的感动，因为耶稣在圣经福音书里面好几次他都对世人说你们来。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次讲到耶稣跟门徒工作了整天，医病赶鬼很累了，那一个晚上的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这样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Come and let us rest， 你们来跟我一起休息。耶稣也说过，烦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你得安息。不但他说你来，你来跟我得安息，在那一次耶稣复活之后再次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他门徒再回去打鱼之后，耶稣在岸上准备了早餐，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来跟我一起吃早饭。弟兄姊妹，这个耶稣的邀请是向你向世人所发出没有条件的，就是你们来，来到我这里来认识我。弟兄姊妹，当我思想圣经当中耶稣每一次对不同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宗教家，有一些是患病的，有一些是犯罪被抓的这一些渔夫，甚至有一些是活在非常失败里面，就如像撒该这样的人，耶稣说我要进到你家里去， 让你真正来看清我是谁。弟兄姊妹，耶稣要步入你我生命当中，让你我能够认识，能够知道他是谁。我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信息，就是耶稣所说我是的信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至于他所说他的话是这样，他所行的是有这么大的能力，你是否看到经历，见到他如此伟大的作为的时候，你尝试打开自己去认识他，去思想他，也去学习慢慢打开心里接受他呢？福音最美的地方就是耶稣来到你面前对你说，来邀请你。我们基督教跟世上任何一个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但是这一位全能的者，全能的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永恒之内他已经造了你，晓得你的人，虽然你还不认识他，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而且愿意进入你的生命里边，跟你建立关系。这一种放下自己而愿意进到你生命里边的这一个人，你愿意给他机会打开你自己去认识他，去相信他，最后去跟随他吗？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我挑战你一件事，如果信仰是真实的话，耶稣是他所说他是神，完全的神而完全人，能够解救我们脱离黑暗处奇妙光明的话，我挑战你下一个赌注，跨出这一步，耶稣你说你是这样，我就接纳，让我认识你好吗？让我跟随你好吗？当然这个过程里边我还不能够下定决心要不要信靠你，但是我愿意。你跟我这个时代去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 warranty guarantee 这里也有 mile， 我们买东西买一个产品觉得不喜欢的话，我们再退回。我觉得信仰在尝试的过程里面，耶稣就说你来看，你来看，他不是关闭自己的，他乃是打开的。因为我们人本来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本来我不愿意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我了。罗马书里面说，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选择， He chose to reveal himself to you. He chose to share himself to you. Why not give him a try? 为什么不尝试接受呢？耶稣其实他来到世上，福音书里面他从来没有强迫人去接纳他，但是他却深深宣告说，我就是这个道路，我就是这个生命，若不借着我，你不能够认识上帝，你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这是早晨第一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确定的，福音朋友确认的。 耶稣邀请你，邀请你来，来跟从我。也许你会问说，陈牧师，你怎么知道耶稣在邀请我呢？我没听到他邀请我，我也没感觉他邀请我。但是允许我读几段的圣经节好吗？约翰福音3:16，圣经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赐给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大的礼物，这是最好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在永恒里边有一个上帝爱你。也许你生活觉得很自满，很多人已经爱你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这个上帝他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你对他有任何的作为他才爱你，他在你还做作义人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你。这是圣经说神爱世人，所以你应该知道他也在找你，他愿意你悔改，愿意你认识他。但是最令我坚信让我知道上帝耶稣基督在呼召我的是罗马书里面的一段话，罗马书8:29-30，请听我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神在永世里边，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甚至你还那成型在母胎的时候，圣经说他已经知道你，他已经认识你，他愿意将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所以圣经说他预先定下来的人，他又招他们来。当然我不晓得贵教会在神学思想里面是加尔文派还是普世救恩派，其实我不在乎这些，我最在乎的是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耶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灵魂。其实早晨我们等一下要读的这一段圣经节之前的一个背景是，有一天耶稣带领了门徒到撒玛利亚地方去传道，耶稣传讲了信息，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很多人排斥。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他说不是对我说的，决定不这样子。门徒看了心里很闷很苦，看到我的师父我的老师拉比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但是人却不接纳。所以门徒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叫天使天上降下审判来审判，真的把这些撒玛利亚人一个一个毁灭了。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话，我来不是要毁灭，我来是要给机会，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毁坏，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丰丰盛盛的生命。慕道朋友们，神在你的心里边如果曾经感动过你，但是一时你再次信应，一时你怀疑，一时你觉得这是不可行，允许圣经的话早晨再次对你说话。耶稣对你说，来来，你来看，你来到我这里得安息，你来跟我同席同坐好吗？我们现在要读第二 部分就是早晨我要对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的勉励。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段圣经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吗？来，一二三。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事，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吧，不配进去。这段圣经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都非常熟悉。今年贵教会的主题应该是做主啊，门徒。耶稣呼召我们信了他的人，信就是为了要跟从他。信仰不是一个头脑上面的理念，知识上面的 exercise。 信仰其实在圣经是一个 faith in actions， 就是行动里边的尾声。那今天早晨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节里边很清楚讲到，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但知道他是谁，不但知道他为我做什么，但是也说我是谁，我需要为他做什么。在我们信主之前，都是以神的恩典来召唤我们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你不是说我要懂圣经旧约新约全部懂了我才能够信耶稣，不是。耶稣说，你只要来，你只要信。但是一旦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这个决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生一世的决定。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是一个要付上代价，要有优先次序，并且要一生委身在里边的行动。我们看看这三个不同方面。圣经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觉得这一个人他对耶稣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美善的话，美好的观念。因为耶稣本来就是要人去跟从他，去认识他，去相信他。我就想到 Sister X 几年前，不是几年前，1992年《修女也疯狂》这一部电影啊，无比这个黑人做的，我不晓得大家啊会不会啊看戏啊。我先 side track 一下啊，弟兄姊妹，也许你觉得这个牧师很会看广告，很会看电影啊。原因我大学的时候我主修的是 communication， 特别是 mass media 跟这些 production 的，所以请你原谅我哈。啊，这一部电影里边，这个修女这个戏里边唱了一首歌，我很喜欢。I will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and near him I always will be, for nothing can keep me away, he is my destiny. 我要跟随他，跟随他到所去的之处，我要紧紧地靠近他，没有任何事能阻拦，他是我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说我要跟从你，哈，你去哪里啊，我也愿意跟从你。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好的要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很多基督徒听到说我要跟随主，哦，主你去你的吧，我信了你，我做我的。但是这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就记得耶稣基督曾说过，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人也要在哪里。这个人是有这样子想法。然后耶稣的回答是，湖里有洞，天空的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一个人来到主面前很想跟从耶稣的，好像被耶稣泼了一个冷水。耶稣说，哎，老兄，这些动物都有睡的地方，我没有睡觉的地方，你做好准备要跟从我了吗？就是给我们想思想一个事情，跟从主需要付上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代价。跟从主有时候这条路不是很容易走的。我的师母是从非基督徒家庭长大，他的爸爸知道他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把他的圣经丢出去了，并且在报纸里边就登了广告，从此这个女子不再跟我有父女关系。圣母从来没想过跟从耶稣要付上这么的大的代价，但是确实圣经已经说过，你若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你就不要来跟从我。耶稣很清楚说，你要准备好，下定了这个决心来跟从我，而且你在许多的事情上要学去放弃付出。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在生活理念里边或者嗜好里边，信主前跟信主后真的要放弃很多信主前的习惯。我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啊，他非常喜欢打电子游戏的，上完课回到家里他就是打电子游戏。他有一次对牧师说，牧师啊，我是神学生嘞，哈，读了圣经，但是一直还是不能放弃我的电子游戏。我对他说，我说弟兄，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你知道你做神学的时候读上帝的话，要塑造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工人，但是若果一些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占据你，抓住你，使你不能专心的去读书的话，那你要回到主面前再次认罪，再次求主怜悯，再次让你看见，重新确定是不是上帝呼召你。若是上帝呼召你的话，你要靠着他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说来，你再次来到他面前。弟兄姊妹，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我就想起圣经里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说，律法说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人说，我从小都严谨的遵守了。但是耶稣望着这个年轻的官，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把你的财产，圣经说，我再次读，你要把一切的财产，哇塞，一切的财产卖了，然后耶稣说，你 来跟从我。好大好大的代价。其实我是想耶稣其实他知道这个人，他知道什么占据他的心。其实耶稣不是不要我们基督徒有财富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最有财富的，你说是不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有信靠主的人哪一个不是富裕的？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摩西、大卫、所罗门，敬畏耶和华遵行他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上帝看重那些看重他的人。但是问题是，你跟我跟随的过程里边，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我们占据我们，我们做好准备要 let go 一些自由主权决定的没有？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不求付出、不需代价、不用受苦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付代价是很好的，因为我付的代价是为了得到最好的。保罗说，我看一切为粪土，为要得到耶稣为至宝。耶稣就说过一个比喻，寻珠的比喻，或者地上宝藏的比喻。有一个人到田地里边，发现这个田地里边底下有宝藏，他就快快的去把这整个田买下来，为了要得到宝藏。他本来所拥有的是金钱，但是他愿意把金钱来换这个宝藏。弟兄姊妹，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是的，我们要放弃很多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得到的是生命的光，是这个充满喜乐，这个失意里边的帮助，苦难里边的力量，并且是生活抉择里边的方向。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做好这个准备了吗？放弃为要得到那最美好的。我们看看第二个，59节圣经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60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觉得这段圣经是很冲击性的圣经，慕道也不能够接受的。耶稣太野蛮了，我爸爸刚刚死了，要去埋葬他，你不要我去埋葬吗？请你特别注意一下，耶稣在这里特别说，不是这个人先找耶稣的，是耶稣去找这个人的。你看到耶稣对这个人的期望没有？他知道这个人是其实 unavailable 不 available 来跟从他，但是耶稣对这个人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人就对耶稣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觉得这句话耶稣说得非常好，他没有说我不愿意跟从，他说你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也许然后我再来跟从你。在意识上是很好，但是耶稣又在这里又像泼冷水一样，要一针见血的问这个人，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在圣经解释书上，很多解经家说，这里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人说，我父等我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也许他要表达的是，我要先回去尽完我做儿子的职责，等到我父亲死了啊，我不再要侍奉我父亲之时，我来跟从你。但是这样的解释可以，但是我就觉得，那耶稣为什么还要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呢？所以第二个我觉得更一针见血的就是，明明这个人就是父亲死了，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圣经的解经家怎么说，就是说，就是属灵死了的人，让这一些人去埋葬肉身死了的人吧。但是你这一个已经拥有生命的人，你所在乎的应该在乎属天的事，属灵的事。其实耶稣没有要我们不孝敬父母，圣经反而常常说爱我的一定要孝敬父母。你记得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很多人，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教导说，我们可以把侍奉父母的价钱抢了过来奉献给上帝。但是耶稣说 No No No， 不不不，你在当做的你要敬上。所以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里边的时候，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耶稣把这个 top priority 最重大的这一个决定，说生命当中重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有一个绝对重要的事不能放弃，机会也不能流失的，就是你现在要跟从我。过去三四个月我在网路上面看来我也很喜欢上网的哈。我读到两篇非常令我感动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两个当然他们这个都不是基督教杂志讲的，但是却是 secular 的 sport 的 magazine 里边讲的。讲到两个人，有一个人名字叫 Grant Desmy， 他是谁呢？他去年在 Arizona， 他是打棒球的。这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2009年打棒球打得非常好，一共在 minor league 里边打了31个全垒，然后他 RBI 也是非常好，很高的。在这个 Sport Magazine 许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人在今年2010年可以毫无任何的能力就可以进到 Major League 里面去打一个非常好的球队。但是这个人有一天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宣布说，从此我要从我这个打棒球的充满前景无量的里边我走出来。很多人大掉眼镜，怎么这么好的机会一个人要放弃。我在网络上读到他说的一段话我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我以英语先读一下。 I'm doing well in baseball, but I had to get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To that was good in my life,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他说我在打棒球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好，而且我知道我前景无量，但是我需要进到我生命当中最底的程度去想，什么是我最与我有益的。 Baseball is a good thing, but that felt selfish of me when I felt that God was calling me more. 但是当我想到耶稣呼召我，要我出来为他而活的时候，我想到这个 baseball。 如果我再去供求这个求义的世界，我心中非常难过。弟兄姊妹，这个名字叫 Desmi Grand 的年轻人，他看见生命当中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球赛，这个球赛就是他要为耶稣基督打最美的棒球，而这个棒球不是在棒球场里面的棒球，这个棒球是在他生活每一个日子的棒球赛。这个人他去 enroll 进去神学院了，当然我在这里强调，不是要你进去神学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餐馆老板，你要作为耶稣基督跟随他的最好的餐馆老板。如果你是律师，你是测绘家 engineer， 你要为耶稣基督做好这个决定，耶稣，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荣耀你。弟兄姊妹，在历史里边，可能现在在坐在你左右前后的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在生命当中最大最美的一件事，就是我天天跟随他，我以我生命活着来侍奉他。问题是，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做好这个决定要把它放在 top priority 没有？最后我们再一次读一读第61节62节。又有一人说，来1 2 3，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人也很好，像第一个人呢，来到耶稣面前说，主，我要跟从你，但是又加上了一个但啊。我发现这三个例子里面，耶稣就拿一些非常 atypical 的例子帮助我们深晓的跟随其实是要付很难煎熬代价。好，那这个人对耶稣说，让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弟兄姊妹，你记得旧约圣经里边，以利亚当他招门徒的时候，有一次招以利沙的时候，他把他的外袍放在以利沙肩膀上，以利沙做了什么？以利沙真的很仗劲，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真的回家了，回家跟他的爸爸父母拜拜啊，因为他现在要跟从以利亚了。但是这里我们却看见耶稣却说了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一个 key， 这个 key 其实不是叫我们不去辞别跟别人 say bye bye， 但是再一次把这个 disciple 跟随主的这个决定是否放在我们生命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一点上面。所以他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在说什么呢？他其实在说，你 make 了这个 commitment 没有？为什么呢？当你已经扶着犁在为主工作的时候，你是否常常还回过头来转过身来，或者想起以前上一个的事业？做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决定，真的是不能三心二意，不能是不专一的跟随，要不然跟随起来你就是到处碰钉子，目标不正。 Josh Barna Report， 这是我常常上去看的一个 report， 是加州一个基督教团体专门每一年做很多不同 research。2005年做了一个这样的 research， 他问了几项问题，专门问说是基督徒的，你在委身这一件事情上你做了多少。他就问说，你是否做了一个个人的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决定今天在你生命当中仍然是重要的。72%的基督徒说是的。然后你是否表示自己是一个很属灵的人，60%的人是说我觉得是的。53%的人说，哎，我觉得我是 full time 神的工人。我看了这个非常觉得很感动，很好的。他们会觉得是神 full time 的工人，不是牧师，是我是神全职的啊基督徒。但是这个报告里边他指出两点。他说29%的人，这是基督徒当中只有29%的基督徒是每个星期参加聚会，每个星期有向神祷告，而且每个星期有读圣经的。然后只有16%的人说是天天把信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最最重要的。然后我看了这个数字之后，我当时不是太明白，但是这个 researcher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定义跟conclusion。 他说绝大多数美国的基督徒喜欢基督徒这个称号，因为这个称号带来身份的安全感啊。但是很不好的是，当人喜欢这个称号的时候，生命当中却不愿意去追求真正做主门徒的功课，就是读圣经，就是祷告，就是参加聚会。这三个在圣经里面说是蒙恩之道 the means of grace， 唯一途径让我们能够接纳神的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若不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所以早晨最后一点跟弟兄姊妹彼此鼓励，你在这个 commitment 里边你做了什么。我很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敢死队的 motto， 敢死队的 motto 是，我一旦从航空母舰出发之后，我已经步上了不归路。但是如果有一天这场大战争我出去之后我还回来，你说我是不是 committed 的敢死队呢？我不是。因为敢死队的作风是，我怎么轰炸这个船，要轰炸到我没有一颗子弹，最后我还要以我的飞机作为武器，我跟飞机同死同灭。其实跟随耶稣基督的当中的一个决定就是这样的决定，你做好决定死了没有。对我做牧师来说，我以前的老师说做牧师要准备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随时随地要准备好讲道。如果今天我来到贵教会路上阻塞不能够来，张顺牧师要随时要上来要讲一篇道。但是这个老师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是离开世界。最后我把一个观念抛给大家一起思想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吗？在英文字里边有两个字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 professional 职业，一个就是 amateur 代职或者是业余的。允许我问问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跟随耶稣是 professional 呢 还是是 amateur。 如果跟随耶稣是 amateur 的话，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我的生活是跟耶稣没关系的，只有星期天因为是业余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跟随耶稣是一生，我们的 vocation， 我们 professional decision， 那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我是天天的跟随者。我不是过去那时候做了决定跟随我才跟随，不是三四年前我委身说我要侍奉你那一刻，我乃是现在，我乃是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今天你做基督徒有什么侍奉里边阻碍里边让你灰心失望，让你觉得不能够继续向前。但是请你记住，耶稣怎么以恩典召唤门徒来跟从我，他门徒跟随他的这一段时间，他也同样以恩典来召唤你天天跟随。约翰福音21章里边有一幕非常美的图画，就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再次三次问你。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彼得就说，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要将被带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说你要为主死。那彼得就转过身来，他也不讲话，他就说，主啊，约翰怎么样啊？这个耶稣说，你他与你何干哈？但是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有几个字，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我们对神委身多少，但是今天他要你我做的还是跟从。我知道跟从有不同的困难，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一起的缘故。你有困难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分担，有难处我们彼此扶持激励，叫我们共同走天路的时候同路人。好，靠神恩典我们跟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这么样高深，你的邀请也是这么样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天父，我们这个时候要又回到你面前去接受你对我们的恩召。不但如此，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你跟前天天做这样的委身，就是主，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要学习从小事上，从决定里边，从嗜好里边，从生活行为，也从时间管理里边学习付出爱你。天父，为着 Ann Arbo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这一班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我们深信你在他们当中做了善功的，你必定成就你自己的善功，叫我们奔跑，叫他们在信的事情上有根有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啊，281首。耶稣我来歌，我们就单单唱第一节好吗？就单单唱第一节，当然第一节比较像福音式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之后天天跟罪恶争战的时候，还是要说，主啊，我来，我回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唱哈，来，
脱离捆绑忧愁与黑，耶稣我来，耶稣我来。 进入只有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完全，脱离贫困，进入你丰盛，脱离罪恶的结，你圣言，耶稣我来救你。
我们一起当作，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我的神能够造作荣耀里的丰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愿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在他的圣教会里边得着荣耀、颂赞跟赞美。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同在交通，常常与你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感谢神再次来提醒我们，成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每天都来跟从他。感谢神让他自己的话经过陈牧师的口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考今天神的话语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